首先，我要感谢佛陀教义基金会创办人之一的简丰文老师鼓励我上这一堂护法工作的经验分享和传承。同时，我也要非常谢谢阮桂良老师、资讯组的方处长，还有王先生的工作人员完成今天的讲座。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内人，他三十几年来默默地在家里协助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这个佛教上护持佛法，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感谢。首先，我要声明，今天我所有的论述的一切的见解、看法、说法，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观察，和佛陀教义基金会无关。再者，我要说明的，今天上课的方式呢，我是先大概的将我这几十年所讲的先乱了一下，然后我会有时间呢，细细的将我工作的每一个内容的细节呢，再详细跟大家的说明。今天的课程大纲呢，由我学佛的因缘、三十年来从事护法工作的介绍、护持佛法的重要性、从护法工作中认识人性、从护法工作中自我获益、最后是意见的交流及回向。首先，我先介绍我学佛的因缘。我从小的时候呢，就身体非常的微弱。根据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四肢啊、手脚呢，像鸟一样的很细，完全担心怕我养不起。所以现在想起来啊，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在怀胎的时候呢，营养不良。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好那个时候是战后，日本占据台湾50年以后呢，他发起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后的时候呢，日本人将台湾的物资呢都送往战场去了，所以台湾的物资非常缺。所以我想，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营养不良，所以我身体就非常的微弱。在那个时候呢，我母亲为了将我养活，她想说，这个孩子啊养不起，是不是可以给佛祖养啊？所以因此呢，就当初呢，就请了石头山的一个劝化堂的一个智道法师呢，协助将我那个送到那个石头山的智道法师前呢，拜他做义母。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师父呢，智道法师呢，就每天在早晚课的时候回向给我，因此呢，我身体就慢慢的就恢复了。这是我第一个学佛的因缘。第二个呢，是随顺母亲学佛的因缘。我母亲呢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呢，她呢时时的在供养这个法师。在光复之后呢，石头山的师父呢出来看病了，光出来就花一天的时间，当时几乎那个是没有什么交通的，从我住的头份镇呢 要到石头山去啊，中间一小段在三湾乡的前面呢，有一个轻便车，就是种甘蔗的，因为那边有一个糖厂啊，所以师傅呢常常要从那边走一大段路以后要下山来看病啊，都坐轻便车来。但到了医院以后呢，开刀，因为师傅是吃素的，所以我妈妈呢就会煮这个素食呢到医院供养这个法师。我妈妈呢之后呢，我们搬到中里去，我母亲呢凡是有遇见法师呢到我家来拜访的时候供茶水，也会供养法师啊，所以因此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介绍了一些佛法给我的父亲听。那我父亲呢当时是不学佛的，所以他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我在旁边我也这个多少也学了一些的佛法啊。当时我还不清楚，只是听，也不了解他的深刻的意义啊。第三个我要说的，我从小呢住在中立呢，我隔壁就是中立的永平寺，所以那个时候呢，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呢，寺院很少，所以台北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到达中立以后啊，要挂单啊，有很多的法师啊居士啊都会到我隔壁的永平寺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叫的台堂的一位居士啊，那个时候呢台堂有很多从大陆过来的老先生呢，他们都有学佛的，而且非常的虔诚。他们来挂单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会跑过去玩。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有一个叫达里，有一位居士，他就是后来的出家的达里法师，他是彰化东方佛学院的创办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四年级，他就拉着我在这个黑板的前面，就介绍了很简单的佛理给我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达里法师。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呢，有那个时候呢，我在台北上班，在台北公路局遇到一位陈居士，他是台大毕业，他是雪宫的老师李炳南居士的学生啊，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很早年轻的时候就学佛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好在公路局见面，坐公路局到中里，一路上那个时候坐车大概要五十几分钟，走中贯公路，从上车到下车不停地一直跟我谈佛法，他的用心我非常的感激，所以呢我要感谢这些的因缘。第四个我要说的是，因为工作的不顺遂，开启寻求宗教的慰藉。我是一个非常没有福报的人，所以以前我做生意也好，或者找工作也好，很多都不顺利啊。啊，那个时候的待遇啊，都可以拿得很高，老板始终给我都是只能糊口的一个薪水而已，啊，做生意呢，投资又被人家骗，明明那个投资已经赚钱了，结果呢又被人家拐走跑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一段情形啊，心情啊 非常欲足啊。所以人在欲足的时候呢，就会寻求宗教的慰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人介绍我去一贯道，以前叫做亚当教，就是他还没有被内政部正式同意成一贯道之前叫做亚当教。我去参加了一次两次以后，我发现他们讲的都是鬼鬼神神的啊。他虽然有讲说什么释迦牟尼佛已经退休了，现在是白羊时期，是弥勒佛啊上来的，但是呢他的信众呢，在我观察几乎都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是在工厂上班的那个工作人员。但是他为了吸引这些的信众呢，就拿了很多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从这个寺庙啦，或者街上啦，或者是说在坟墓里面拍的照片，都是骷髅头，都是鬼魂的那一类之类啊，就让他们说你看看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一贯道啊。当时我看了呀，这实在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就离开了啊。后来又有人介绍我去天主教、基督教，结果去参加了以后，我又发现那边呢，通通都是上帝啊，都是一切都是信我主的永生啊，一切都要听这个上帝的指导啊，这一切，当初我心里就个起疑了啊。如果我修行得很好，那我就不能超越你吗？那时候我是刚完全没有宗教的信仰，我是心里想说，一切就是在你上帝之下吗？啊，所以因此呢，那个时候我听了好几次以后，啊，当然他也有忏悔了，也很好了啊，所以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在寻找宗教心灵的一个慰藉呢。就看到朱伦街不是有一个慧智讲堂吗？那是应顺导师的道场，所以我去的时候也遇见了他的住持卢须法师，所以我就请教了他很多问题啊。卢须法师也非常虔诚的这个跟我解答，但是我的问题不是你讲一句两句就能满足我的，所以我又问了很多的问题。卢须法师说：“赖居士，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啊？啊，我不是说你跟我讲一句两句我就能满足的。”结果他就说：“我拿书给你看好了，就介绍我看《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我看了之后，我说：“哇！”这个才是我要的，啊！那时候我看了以后，后面的连续五年呢，我几乎把很多的时间呢，下班时间回家的是休息时间，我都在看他的书。他出版一本我就看一本，连续看了五年多，啊！因此我就开始奠定了佛法的基础。第二个是从事佛教志工的工作，接触到很多佛法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机会啊，接触到这个佛教的活动，因为佛教的活动就也有一些讲经的部分。那时候就开始有听经啊，在慧智讲堂有上课，就开始听经闻法，所以那个时候也学到了一些的佛法。啊，就进一步的学习，啊，这是我学佛的因缘。好，我下面要讲的是，我近三十来 近30年来从事佛教护法工作的介绍，啊，第一个介绍的是，我三十五岁前呢，我曾经这个担任过民间社团，就是青商会。青商会的商啊，并不是生意人那个商。这个单位呢，它的主旨呢，就是借着你参与的活动，教你如何计划，如何执行，啊，然后把这些经验呢，将来运用在你的事业上。那青商会的会员呢，他到40岁，你就结束了，啊，就参加另外一个。他呢，这主要是培训这些青年人，在这个在我参加这个青商会的期间呢，啊，我也常常去参访了这个其他县市的青商会的活动，包括亚洲大会的活动，啊，所以我也观摩到、学习到很多。在这个期间呢，我呢担任过青商会呢每年的年会，那是4000人参加的会议，完全我个人呢就从零开始规划，3000-4000人的规划是很大的一个活动，你要从他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当天的大会以外，同时他的吃住啊一切，还有他有将近20个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的开会呢，你都要准备教室、议事的那个这个记录啊，还有议事的工作啊，都要准备。他们只是人来而已，所以你要准备的这一切，这工作是非常庞大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中立青商会呢只有30几个人而已，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生意、民意代表工作。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筹划的经验，但是我就自己就因为从这个其他单位学习的观察到学习到的，我就开始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一次十大节对不对？那一次里面的年会里面，我们那时候非常辛苦，为什么？好，光是3000-4000个人从这个台湾各地来的。你住的地方就是很大的困难，那时候旅馆没有几个啊，比较像样的旅馆没有，我就包下石门水库的那个芝麻酒店，整个我都包下来，同时包下来又不够啊，它只有100-200间而已啊，结果呢我有中正理工学院借他的大教室大礼堂，又借他的什么学生宿舍，就把他们分散在那边，就是没有旅馆住的，从南部来的，中南部来的，我就安排在那里。然后呢，因为是3天2夜的这个大会，所以呢，几乎呢，这个吃的问题啊，三餐的问题啊，都要解决啊，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工作。从这里我也学习到很多。同时青商会也有举办十大杰出青年的颁奖典礼，也是我个人规划的，也顺利的圆满。那时候很特别的，美国的十大杰出青年也到台湾来学习观摩啊，那我们都有安排啊。那么同时呢，也举办的这个柔道协会呢，世界柔道协会100周年庆，啊，那么台湾的福伦社呢，就举办了中华民国邀请赛，啊，就在桃园体育场举办这个邀请赛。这个邀请赛里面也请这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的接待工作，包括奥林匹克有2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啊。柔道协会的秘书长了，好像篮球协会的秘书长啊， 都有来。那时候我们在中立举办了盛大的接待会，也是以我担任这个总干事，所以那一次啊也是非常庞大。那个时候我很自豪的，我请了国家仪队，国家仪队一个营啊，通常是在国庆的时候或者总国宾总统来访的时候才出现的。但是呢，我在青商会的时候，我联系我个人去总统府总务处啊，去邀请来了两次，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了，会到乡下来国家仪队了，结果我们就绕街，绕整个中立区，就带着这个柔道协会的那个世界的竞争者，那就是参赛者呢，游街接待，我也办完了。从这里我学到很多。第二个，我就参加花莲慈济医院的筹建及筹募资金的策划与推动，哦，这个工作就大了，哦，这个时候我整整从参与啊到我离开已经做了五年的工作，这五年呢，啊，我非常认真的啊，礼拜六、礼拜天不停的在开会。就是要怎么包括夜间怎么筹划这个慈济医院建立的募款啊工作。你要募款你必须要有活动啊，对不对？还有做文宣的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几乎非常用心的参与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慈济医院呢，啊，也一直跟他们说啊，我们要有一个论述，就是当我们为什么要在花莲慈济医院盖医院啊，哦？当时大家不是很清楚啊，但我的论述就是说，我们呢要让这个全台湾的人知道，是花莲是一个非常偏乡的一个地方，有重大的这个医疗啊，这个东西啊。只能看诊所，啊，像这个外伤啊、开刀啊这些。那个时候要出来啊，花莲要到台北来很困难，只有靠苏花公路，有时候要靠火车不可能，因为单价嘛。那么有时候还要靠飞机，所以那边的必要性很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论述，啊，这个论述里面呢。不是一次的论述就可以结束的，要不断的靠文宣的工作来论述。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花了很大的精神，一个活动办完又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办完又一个活动，那个几乎是每天都要文宣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就要跟新闻界跟这些记者啊，来报道。但是你要了解媒体啊，他一样的那个事情啊，他不会帮你报道太多次的，因为媒体要报道的内容太多太多了啊，那社会事件太多了，同时他也没有义务要一直跟你拜托，所以因此要跟这个媒体的记者关系要打好，这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啊，希望他能够啊。有空档的时候帮我们报道，你知道吗？一般人不了解媒体啊，你媒体要上啊，还要经过他采访，就总部采访主任的认可，因为他新闻太多了，因为他是从全台湾的这各县市的这新闻来了以后，他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就在采访主任这边，啊。如果采访主任没有特别交代，你即使新闻过去他也把你删掉了，你不会上报的。所以这个功夫要做得很扎实啊。第三个要介绍华范大学建校期间文宣的推广啊。华范大学建校期间的文宣的推广，正巧就是我在花莲慈济医院做了这个慈济医院盖好以后，我们这些人员就说啊，我们任务做一个段落了， 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啊，就是我们当初帮忙他的大概有十位左右，都是从事做媒体工作者，也是从这工商业者啊，也有做这个怎么讲，这个学校的这个教授啊，我们有组织这个十个人，那个慈济把我们叫的推动小组啊。所以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任务完了一段落啊，就让其他人去做。刚好有人介绍说华范大学要建校，华范大学呢为什么我们会去帮助他呢啊，因为我当初我就有去请教这个小云法师，就是创办人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大学已经很多了，为什么你特别佛教要创立这个？他说是这样子的，由于有很多法师呢，居士大德都在佛学院里面，年纪轻轻就在佛学院里面读三年的、读四年的，啊，这个佛学的课程，毕业以后呢，出了问题。由于呢，他没有正式的文凭啊，大学的文凭呢，但是这些的很多居士大德呢，他念了耗了四年的时间在佛学院，出来以后没有这个正式的文凭呢，啊，要谋求工作不容易，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宗教系、哲学系里面呢，他们可以来读书啊。当然，这个教育部对于宗教的设立呢，有它的规定，啊，就是大学教授的比例要有多少，啊，课程其他的课程有多少，啊，所以他们就可以顺利拿到。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动机，所以因此我们这个小组就开始进入担任什么整个文宣的工作，从开始宣布建立到最后第一届出来，连第一届的这个新闻都是由我们撰稿的啊。当初就说哎呀，这个佛教大学的毕业生出来以后呢，这个不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大学，一般企业不会录取，所以我们又转了一个说啊，这个企业界呢纷纷的啊，就是想录取华范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又帮他写了一个稿啊，一直到华范大学结束了我们又离开了。以后呢也能介绍到佛教青年会啊，我也在做协助佛教青年会推广接引青年学佛。佛教青年会呢，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接引青年人学佛。现在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啊，当初我是第二年才参加的，啊，我那个时候就担任它里面的常务理事，啊，我就积极的参与这个工作。啊，那时候我们就连续办理了三四期的大专暑假寒假的大专学佛营，那个时候来参加的将近一两百个，而且都来自于各学校，包括台大、清大、清华、交大，都很多，成大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来参加。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给他的课程呢，只有大概三分之一是佛学的课程，啊，其他呢，比方说有游戏的啊，有土风舞的，有音乐的，为什么还有包括这个一般的社会的那个通识论课程，这是由我来教的，我教他们什么叫做公共关系，什么叫做管理啊，什么去将来以后出社会要怎么去这个 跟人家打交道，这种种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由于你大专七年有很多也是都是一个同学介绍一个同学来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很深入的佛法，这是对学生来讲是不契心的。所以我们只是在那里讲上佛法的课程呢，就他们简单的心经啊，啊这些，啊，但是心经一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叫传统的佛法这样的说法。我说同学们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在学校难免会碰到课程的问题啊，还有感情的问题啊，这些大概这些也会困扰到你们嘛。因为困扰到你们啊，要如何的来解除你的烦恼啊？啊，佛法有一个心经啊，很好，可以很彻底的帮你解决的烦恼。所以我们在开始介绍心经，啊，我们就比较通俗的方式来解释解释。后来呢，换了一个理事长以后啊，你知道社团啊，每四年啊，就要轮一次，第一届当完啊，再连续一任，第三任就换人，这个是社团的一个规定了。换了一个社团以后，换了一个理事长，换了一个秘书长，就换了一个脑袋，他们又有想他们要做的工作，他就不在这个寒暑假办理这些，所以这个东西就中断了，这很可惜很可惜的工作啊。啊，第五项呢，就是我们做宣化上人来台弘法协助筹备工作及执行活动。为什么宣化上人呢、啊、在那个时候会到台湾来弘扬佛法？那时候我就听一位居士跟我讲说，由于这个蒋经国先生呢、啊、那时候的健康啊不是很好，希望能够请一位高僧大德啊来台湾给他祈福。听说啊，美国有一个宣化上人呐、啊，啊，非常有修行，啊，道行也很高，希望能够台湾啊，能够给他加持。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老国代，啊，包括这个老立委啊，都有来参与。那时候就请蒋纬国先生啊，担任这个召集人。那时候呢，我也和一些的这个居士啊，有些我不认识的，啊，我也一起参与去筹划，啊，这个筹划了几个月啊，以后呢，哎，很微妙的因缘啊，啊，居然选我当总干事啊，啊，那既然选我当总干事，那些居士我都不认识的，都是来自四方的，啊。所以呢，我就在台期间呢、啊，宣化上呢就全台湾的巡回，啊、哦，巡回的时候呢，啊，那个你知道吗？要巡回的工作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各地要安排这个寺院呐、啊，给他说法，啊、哦，还包括他来了大概二十几位的法师啊，他们的住宿啊，他的用餐啊，还有跟随的这些居士啊，从美国也来了一票的居士啊，也一起跟团一起来，这都是安排的啊。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啊、也不是说的这么顺利啊，哦，我在筹备期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到桃园的大溪一个妙法师啊，在那要在讲经。当初我是委托桃园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居士啊，他在桃园非常知名，他常常也会主办一些的大的活动啊，啊这些。那我就请当地的，就说我实在太忙不过来了，就请他说麻烦你跟那个妙法师联络。他当初给我的回应就说，哦，我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还好我很慎重，到法会之前呢，我就去了妙法寺见了他的住持， 住持跟我讲说，没有人告诉我，我吓了一跳，已经在几天就要开始到你的道场来了，怎么说我不知道？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我就马上拿海报给他看，我说师父，海报都印了，全国都知道到你妙法寺来了，你怎么不知道呢？他说没有跟我联络，我当场就下跪，我说师父，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应该要亲自来早点跟你讲，我不应该委托他来说明。结果呢，我就当场就下跪跟他顶礼，我说师父请你原谅啊，是我的错。师父不好意思说好了好了，那就答应了。当时结果就顺利的把这个事情办完了。办完以后呢，这还不是困难的地方，这些宣化上人的弘法团呢，到达台湾松那个桃园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多了。十二点多以后呢，那么他们平常呢四点半就要起床了，他们很早起就要起床了。到这个车队呢，到达妙法的寺的时候呢，他居然师父交代说，每一个来的都要登记啊，啊，分配房间登记。我说师父，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已经到达你庙了，已经一点钟了，你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哎，明天再登记补登记啊？不行不行，就光是搞这个登记啊，入住的登记，搞到快两点多，四点钟就要起床。所以因此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啊，实在是很辛苦的。好，顺便提到说明大专佛教社团没落的原因。大学里面有很多的社团要申请教室，比方如口琴社、土风舞社、山地服务社啊，还有其他，总共大概有二十几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立呢，只要有人申请，学校就会拨教室。有学佛的青年呢，认识一位法师，就想请他到大学的佛学社团来教。可是这位法师呢，他年纪轻轻的就学净土宗，一开始就在讲这个阿弥陀佛经啊，往生论啊，这个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要了解，大专青年才高中毕业啊，社会还未踏进去，人生历练都不懂，人生才要开始，你就谈到五十年后要往生的事情，那学生当然无法接受，因此呢就慢慢的离去。大家要了解，学生他不是像佛学院的学生或是在部队，教官老师集合上课，大多乖乖的听完课，不管讲的好不好都不会离开。但是在大学不一样，他听到不好他就离席了，久而久之这个社团就没有了，消失了。学校看你没有学生，自然就把这个社团取消掉。我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帮我教小孩的一个补教老师，他知道我学佛，当时他在师大念二年级，他就跟我抱怨说，赖先生，我很困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大学佛教社团，那个法师一天到晚叫我出家不要回家，他说我的妈妈常常就打电话回来 为什么你的假日为什么不回家？他非常的困惑。因此我就告诉他，我们学佛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从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大专佛学会没落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轻的法师啊，抓到这个大学里面的社团就一直不放手，知道自己不太会讲，也不会另请高明或其他的法师来代替来讲啊。如果说实在你找不到，也可以在这个影片，就以前大德说的比较有现代化能够贴近生活的法师来讲，也可以来替代。但是有些法师就硬是抓住不放，所以呢，我们在大专佛学社的教学一定要非常灵活，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我们就以基督教来说，基督教的传教就非常灵活，懂得青年需要什么。基督教的团契已经开始进入学校了啊。第六个是我从事 越南，因为早期因政治因素消灭宗教，发愿将佛法带回越南及从事越南佛法的翻译工作。越南呢，因为是共产党的国家呢，早年呢，胡志明呢，他们的那个首领呢，就是胡志明先生呢，他也学习中国共产党，他们领导啊，就是红卫兵啊，那个时候呢，破四旧，啊，就是破除这个宗教，所以当初呢，有很多的宗教呢，在越南啊，就消除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票的这个老法师啊，就跑到这个法国去。一行禅师那个时候就跟随他的法师他们到越南去逃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越南虽然有寺庙也有法师，那些都不是，都是临时充当的，只有留了几位这个当时留下的老法师啊，这个充场面啊，是有。那个时候刚好我做生意的因缘啊，在越南做投资跟那个贸易的工作呢，礼拜天的时候呢，佛教徒啊，人家去逛这个古迹啊，去游览啊，我就逛寺院，佛教徒嘛，去参访了，就到了一个地方，一间寺院里面去。那寺院里面，它上面写中央图书馆，中央这个寺院啊，就是他们的总会，佛教总会。我到了图书馆以后，去参观他的图书馆。那图书馆里面呢，有两个阿鲁米座，就铝门窗的那个橱窗呢，里面只放两本书，一本是太虚大师的，一本是什么？就是越南的佛书，我看不懂。我就问我隔壁翻译的，因为我不会越文，但是我会讲英文，而且请我那个隔壁的这个翻译讲给我听。我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因为越南共产党把所有的佛书都烧光了，都没有了，就两本。我那时候心里很痛，我就当场就在那个图书馆，我发愿，我心中就发愿，我要把佛法带回来，我就发这个愿。回来以后呢，我就跟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简居士啊，那时候简凤文老师啊商量，他说我很愿意呀，但是我进不去啊。我说我了解了，所以我又第二次回到越南做生意的时候，我去见了他的越南佛教会的副总会长兼秘书长啊，就请他帮忙。 那个时候需要宗教局啊，也需要文化局，需要海关啊，这些呢都要有证件你才能进去。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呢一个礼拜就回电给我说拿到证件了，我马上回来请佛陀教育基金会帮忙。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居士真的我很感谢他，马上就送了所有大藏经啊，所有佛教重要的经典啊，就送过去了。送过去以后呢，这个他也回电过来说收到了，但是他不能公开，只能放到他的这个佛学院里面，叫做万行佛学院啊。但是我在想说放在那里没有人看也不能用啊，所以因此开始我就展开了这个翻译工作，整整就翻译了将近快40年。哎，奇怪，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我这个毅力就很强。当时的时候呢，我就翻译什么了，第一本就翻译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我就请越南这个社会学院中文古文组的专家到台湾来，严光寺，他都看得懂，中文都看得懂，就是专业的名词不懂，我就请他到台湾来，严光佛学院请法师呢就开始讲解专有名词给他听，我一页一页的这样的翻译，我很慎重哦，请他先看完以后翻译，我们觉得专有名词的部分不对，那严光佛学院的老师呢就用中文讲解这个意思，又请他，我们又把书合起来，又请他重新翻译，第二次翻译又不对，法师又在讲，讲到他写的完成正确以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第二页。你看我们是很功夫的，翻译完了以后我又不放心，又送到给一行禅师的师父，他是老法师，他看得懂中文，以前的越南的老法师是看得懂中文的啊。那我又开始再请他看过，就这样一本一本，前后也印了将近快100本啊。那个时候收的经费呢，我想跟台湾的居士大德说，台湾的做不起啊，还做到越南去啊，所以那时候就自掏腰包就开始去做。那时候能募到的款就是100块、200块，福报不够，我就自己弄呀。所以我到现在口袋空空的，就是这样子，我就不管，我就一直在做下去。好，第七个就是讲的，我成立佛教第一个心理諮商的团体，并承办台北市政府单亲家庭的辅导。啊，我们介绍我另外一个创立的佛教諮商的单位，它的单位叫做社团法人台北市观音线协会。之所以叫观音线，就是仿效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的精神。这个机构的成立是由当时在佛教青年会的成员，如郑思源老师、东吴大学的心理諮商系的李义伟老师及社会工作专业的黄金高居士、静耀法师、果真法师和我和几位居士一同创办的。35年前，大家都了解，是由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的改变呢，大家上班的时间只有8小时，时间就多了，不像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了就回家睡觉，人时间多了，在 人与人之间互动之下，难免就会有一些纠纷、争议，感情的冲突就多，情绪受影响，因此问题就产生很多。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心理咨商的设立是有其必要性。做这个心理咨商啊，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哦。这个呢，你知道吗？我们一般人呢、啊，这个碰到亲子问题啊，碰到工作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啊，跟丈夫的感情的问题啊，种种的啊，难免啊，这个会有一些的这个冲突跟不安呐、啊，啊，所以呢，心中啊就开始产生焦虑、不安、焦虑，甚至到这个忧郁，啊，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啊，能够要协助他们呐、啊，缓解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工作啊非常不容易，啊，它不是一个做裁判的工作，它不是，啊，他一做心理咨商的工作呢，咨商师呢，他呢就是要跟你深谈，了解你这个不安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啊，所以因此呢就要找你谈。但是呢，当你有这个忧郁症的人，有焦虑的人，他即使请他到这个咨商所来跟你谈，光是要请他踏出这一步啊，就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愿意，他怕，他把他心中的秘密说出来，同时呢，他也担心什么？担心呢，这个老师啊会把他的秘密说出去，彼此的不信任，所以彼此的摸索呢，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个部分呢，我稍后有时间再讲，因为时间也不太多了啊。再讲就是说，我们也承办这个市政府的单亲家庭辅导，啊，市政府呢，因为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这个生活啊非常困难，一般像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到大陆投资吗？啊，先生到大陆工作吗？就在你长期没有回来以后呢，就在大陆娶了大陆妹，所以因此就遭遇婚姻的不美满，啊，就变成离婚，就是个单亲。单亲呢、啊，他要生活，又要照顾孩子，啊，都没办法兼顾，所以他面临的焦虑困难呢，可想而知。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成立单亲协会，当初我们观音县啊，就是台北市佛教观音县协会呢，我们就承担台北市政府做这个工作，做了很多年啊。这个中间的课程呢，我们也很辛苦，因为我们已经做了35年了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啊，帮他募款。因为一个单位的成立啊不什么容易，尤其是心理咨商师啊，这些都是硕士级毕业博士的，薪水呢至少都要5-6万块，不是外面的2-3万块就可以的，所以负担很重啊。第二就是协助法师创立僧伽终身教育协会，提升僧伽的素质及流浪僧的再教育的工作。这个单位呢，刚出的时候呢，也是经过一个王居士的介绍，认识我一个智耐法师，他提出就有一个创意啊，就是协助很多中小寺院的那些的法师啊，啊还有流浪僧啊，再教育的工作，你知道吗？有很多中小寺院的法师啊，从佛学院毕业以后呢，到了寺院呢、啊， 试验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他出来学习。同时法师也不愿意让他们出来，因为什么呀？他担心这个里面的僧众出来以后跑掉了，被人家挖走了，所以不鼓励，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成立这个僧伽众生教育协会，还有流浪生。尤其是流浪生呢，各位了解为什么会有流浪生？当初他们这个出家的时候，有的是学的佛，觉得学佛很好，一股的热忱，就年纪轻轻就投入到寺院里面工作。到了寺，有的呢是因为健康问题，啊，说我这个社会这个压力太大，他可能在寺院里面呢会比较轻松，这是他个人的认知。然后有的呢是因为怎么样，在社会呢混不下去了，啊，因为他个人的个性的孤僻啊，脾气暴种种，家长把他送过去寺院，啊，也有的，啊，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啊，但是由于他们进了寺院以后呢，啊，碰到一些不是他很理想的，不是他原来想象中的这样的。因为寺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里面工作他执事工作很多的，从煮饭啊、打扫啊、这个早晚课的、这个诵经啊，种种，包括知客司啊，种种都很忙的啊。有的呢到寺院里面呢，由于执事啊啊工作的关系啊，彼此有意见啊，发生争吵啊。那有的呢很热心，一进去寺院呢，啊，就把他理想啊啊就告诉住持说应该这样改，应该这样改，这样改。那住持呢，他有他的想法，他怎么有可能来了一个年轻的僧众给他建议，就是革命性的要把他改良，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种因素啊，他们不能适应，所以就跑出来了流浪生。但流浪生很可怜啊，出来以后第一个他回不去他原来的家里了。为什么呢？他家里的财产早就分掉了，家里当初就一直反对你出家，你非要出家不可，所以家庭不能接受你。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出来以后住啊，最基本的住啊，对不对？他既然从寺院跑出来，他就不愿意跑第二个寺院去了，对不对？然后吃啊，所以外面有很多托钵的，这些人更不要讲说要再教育的工作啊，是吧？光是生活他就很艰难的。所以呢我们就成立这个僧伽协会啊，办了很多的课程，最后我会再加以介绍啊。第九是协助大悲学院推广临终关怀的工作。大悲学院呢是我在这个大千出版社呢，在这个龙山寺的那个活动中心里面啊，有一个课程啊，就请一个尊东法师啊来介绍这个安宁病房的工作。当时我听了以后，哇，我们除了活人以外啊，一个临终要往生的人，他心里还有很多的困扰不安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啊，也应该给予关怀。所以事后呢我就接触了这位这个尊敦法师，他是这个创办人。这位法师呢在台大光是安宁病房就待了16年了，所以非常慈悲的去安抚这些临终要往生的人啊。然后我从他里才得知，一个要往生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除了痛以外，他心里的问题还真多。第一个，他想，他说：“ 我往生之后，如果是一个女众的，她说我老公会不会再娶啊？再娶了以后会把我的财产分掉，那我的子女将来的财产怎么办啊？又要想到说，哎呀，过去谁又欠我的钱，我还没还啊，或者是说这个过去欠我的钱还没还给我，或者我欠人家的钱还没还给他，或者是说啊，我过去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啊，有的是想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些的恶事，将来会不会到地狱去啊，种种的烦恼这些都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啊，除了医生给，你知道临到这个安宁病房了，只有给这个缓和的药剂而已啊，但是并没有治疗，因为已经治疗没有效果了。所以这些里面在痛苦中呢，你要安慰他不容易啊啊，同时你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尤其是一个陌生的过去以后，他会觉得说他的家属会拒绝，怎么突然来一个人是来诈钱的，来骗钱的，他不让你接触啊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还要说服他的家庭说我为什么要来啊，然后先说服他的家庭，然后你才能接触这个患者啊，才从事安抚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能提他提佛法，这个时候你跟他提佛法太远了，他就痛得不得了，他心里已经是焦虑不安了，你还跟他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怎么样的切入，这个就是一个学问了。所以我学了以后呢，我就协助他啊，我整整协助了他十年啊，细节等我全部讲完我再继续讲分析给你们听。然后呢，我也到各寺院呢，佛学院推广电脑知识及培训如何操作。三十几年前呢，电脑才开始有。那个时候呢，我认识统一电脑的总经理啊，啊，我就跟他讲我有这个构想，他是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说很好啊，啊，他因此呢，就派他的工作人员呢，就帮我到各大寺院里面去介绍什么叫电脑，啊，然后学习他怎么操作。对中国佛教会的建议，事实上佛教总会会长及秘书长各位理监事大德，如果有心推动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来，比方收集建立资料库，对于全国僧众个人背景的了解，比如在2024年各位僧众的僧腊有多久，年龄、教育程度、学历、大专学校学的科系、在社会的学的专长，这些资料将来都可以运用。在试验方面，目前各试验僧众人数有多少，住持有没有变动，他的背景如何，有没有登记为财团法人。由于很多老法师在年纪大的时候还不肯放下住持的位置，以至于庙产未来变成私人的财产，未来的子孙必然会来夺权打官司。全国各寺院设立的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有多少，到现在还有没有在运作，每一个社团设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有需要去了解。发函到各寺院，希望佛教能开哪些课程提供学习，还需要哪些服务。除了传统的佛法教学以外呢，中国会也可以举办世俗性的通识课程， 协助法师弘扬佛法，比方训练法师如何弘法，使用现代的媒体文献方式来学习，如海报的设计、讲稿，请人来教认识媒体、教演讲术，请社会了达佛法的居士大德来教如何整理、重新编辑佛法，有次第的摘录，如《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佛经》重点，并归纳说明，让人易懂。如黄宏真居士在 YouTube 说的，可以参考。鼓励法师呢，尽量贴近现代生活，用现代白话语言来诠释佛法，也鼓励法师多学习心理学、心理智商学，有意协助法师将佛法融合，让信众听得懂佛法及气心，也可以请专家来教如何做评估的课程。任何计划在执行前要先做好评量，以免日后的损失。协助狮驼山取得水源。狮驼山以100多年前在狮驼山开山呢，可以说全部都是挖山洞，然后在那里面修行，后来才开始有盖这个屋顶啊，慢慢的扩大成现在的寺院。以前狮驼山的水源呢，是靠屋顶上面的水源滴水集成而来的。在20几年前，狮驼山那个滴水就没有了，水源就没有了。当时延光寺的普现法师就托人来找我帮忙，当时我立即就开始行动。由于狮驼山延光寺是属于新竹县政府，我就跑到新竹县政府去协调，请一个我认识的校长，他是县长的秘书，他告诉我说我们县府没有这个预算，也坦白告诉我说不可能为你这个项目编预算。后来我又拜托我认识的教育厅厅长陈卓明先生，他很快就帮我打一个电话给当时在中心新村的水利处的处长，请他协助。结果水利处处长行一个吻给我说预算编内要3000万，哇，这个数字是庞大的数字，同时还要经过审议会的同意，我认为不可行。因此我就回来请我两个哥哥帮忙，一位哥哥是医生，另外一个公司是做生意的，那他们两个就集资好几10万，就买了水管，从这个登山口这边一直接水管，再买了几10个的加压马达，一站一站的将水抽到最顶高的延光寺。然后呢，延光寺的后面海会庵、林霞洞、金刚寺这些呢，他们也没有水了。因此呢，我又接着将这个水源呢，从延光寺一直接到现在的金刚寺。后来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这个寺院，我跟他讲说既然已经到达金刚寺了，我顺便帮你接，他说不需要了，所以因此这个工作就完成了。假日的时候呢，我就到寺院当志工。讲堂呢，他每年有办这个消灾法会啊，还有这个就是中元节的那个什么普渡啊，这超度的法会啊， 这个当试验当志工啊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平常是着重在讲经，很少办的活动，但是现实的问题啊，由于这个收入不够啊，必须靠两大每年的两大法会的收入啊进来，所以一个法会活动至少要好几十位的志工啊，帮忙排桌子啊，帮忙排经书啊，帮排安排他的动线啊，送这个绕经的时候的动线啊，啊，安排这个种种，这个比方说厨房的工作啊，这些呢，他就可以省下这些经费呢，啊，就可以帮助寺院啊，能够多赚点钱。我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呢？寺院呢，在办这两大活动的时候，他的前面呢、啊，四方桌小小的四方桌里面，他住持呢为了多收入啊，就准许他们点油灯啊。那点油灯里面啊，一个桌子放50个油灯，而且灯跟灯之间是相连的，他这个不是蜡烛哦，点香油哦，50个接着跟接着。这个加成作用，那个热度的加成作用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我一再跟住持讲说，不要讲，我说师父，只要一个爆了以后呢，到地下香油整个汽油一样一下子扩散，那一爆就整个50个就爆了，你没有办法这个烧起来啊。我举个例子，灵鹫山的大殿啊不是烧掉了吗？之前灵鹫山大殿烧掉就是这个点油灯点的太多了，热度太高了，所以一直我跟师父讲，那师父就是不听就点。我老赖那个4-5年间，我就一直是守在，大家吃饭大家去吃饭，啊，等大家吃完再请一个人帮我守，我就一直守在那边。尤其这些老菩萨来点灯的时候，那一只手啊在颤动，拿个油灯这样的，啊。把我担心死了，我就接过来，我很小心很小心的放着，我老赖就在做这工作，这几年来我就一直在做这工作，所以这个是也是在护持的一样。第四个，直言劝阻法师的不良政策啊，法师有很多做的那个工作呢，坦白讲有很多都想，你知道在佛教界，都住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去考量，他也没有去做评估。比如说当初啊，这个善导寺的住持啊，请我去帮他成立一个像佛光山的人间福报一样的，我说师父，你不要再做重复的工作，由于呢这个做佛教像人间福报之类的跟一般媒体不一样，因为媒体呢之所以能够生存，它是多样性的，它可以谈国际的，可以谈政治的，它才可以地方的这个啊，这个地方新闻啊，这里火烧了，那里杀人啊，那里事件啊，包括有这个文学的作品啊，种种有可看性啊。我说佛教的这个刊物呢，这除了这个一两篇佛学的报道之外呢，几乎都是各社团的一个宗教活动的报道，没有可看性啊。那个是了正法师说佛光山不是做得很好，我说师父你不了解，佛光山它是有百万的信徒，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这个信徒呢看大师的面子啊给你定1年，所以他就有基本的一个客户了啊。但是呢第二年3年你就看到那个人间福报就递减了，以前从2大业现在变得1大业，现在呢他自己啊除了这个佛教的一些的报道以外，其他都委托或者其他报社帮他印， 那他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没有办法生存。我说法师，如果你再办下去啊，是绝对亏大本。重点是你的钱是来自于十方。我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可行的事情，你要做，我没有答应他。啊，那时候法师非常不谅解，但是我就直言，光是这个东西我还直言很多项目。啊，我因为时间不够，我再继续讲。讲了分享对志工的认识及传承如何智慧的运用志工，这个很重要。很多居士大德到寺院来活工作，啊，法师都会请他们帮忙打扫啊，啊，搬桌椅啊，种种的工作。法会期间呢，但我发现法师呢，他对于听话的，啊，就一直在用。就请他不停地来，啊，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师姐啊，她家庭啊，她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个师姐的家庭工作，她有什么？她孩子，她每天三餐要煮饭，她的那个孩子啊回来要补教她功课，啊，她又有家庭的聚会，对，还有同学会。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老公的这个公司有时候要应酬，种种，有很多的工作，那你就一直不停的叫他做，这个很好用，就一直叫他做。我说师父，你不要这样子，这么多信徒，你可以轮流来嘛，你不需要这样去做嘛，你要懂得运，要有智慧的运用。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师父。你们平常打扫就可以请志工来帮忙，你非要在过年的时候，过年那个时候大家最忙碌，要收账，要准备饭菜，要打扫的时候，啊，你就这个时候请他来，你难道就不能提前一个月两个月吗？这有什么这么重要吗？所以我说师父，你要有智慧的运用志工，啊。啊，是叫协助筹划执行儿童佛学夏令营，啊，我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啊，就协助法师啊，在那个在什么地方啊？那个放国宝那地方是吧？博物馆，啊。那个博物馆对面山上有一个寺院，叫的什么全寺啊，啊，那在那边办那个佛学院，我就参与了。后来呢，这个广清老和尚的弟子啊，在台北有个道场，也请我帮他规划儿童佛学夏令营，从零到五。从筹划到执行，那时候有100多个人参加，啊。最后一个是在台北中华体育馆筹办举办大型的消灾法会，啊，那个时候在哪里？中华体育馆还没烧掉以前，啊，那个时候是那个谁啊，大圣金舍叶崇辉居士啊，他请我帮忙的，他说他想办一个。消灾大法会，他说费用的问题他来出，啊，一切的筹划你来做，包括邀请法师。当时我就请普现法师啊跟我们讲这个，所以呢当天也诵经啊，诵了21遍的大悲咒啊，然后接着就开始法师的开始啊，这个呢8000多个人参加，也是个非常大型。好，那我们大概就讲一下，现在8点了，好快啊！好，我现在讲佛法护持佛法的重要性，那了知佛法传承的重要。我们现在了解呢，佛法的传承就靠佛法身啊，佛那不用说了。感谢佛陀的慈悲啊， 开始这个苦的原因呢，苦集灭道啊，十二因缘法，还有佛教的这个成佛的正因呢、啊，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啊，谢谢他告诉我们，让我们解除了这些的烦恼啊，能够得到不执着自在啊，法就是经律论，那个法呢，那当然就是佛所亲说的法。律呢，就是这个戒律呢。这个戒律呢，是对于这个僧团的一种规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您有这个规范以后，就心就比较清净，就不会想东想西。戒律是非常重要的，跟一般法律不一样。我常常说，如果戒律能够推广到社会，这个社会的治安就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法律是你看不到，你抓不到我，啊，我就过关了。戒不是，戒在心中，你不说我也就保持着，所以戒是非常重要的。我常说，啊，论呢，就是过去的祖师大德呢。啊，他听了佛法以后，经过他常年的修正以后呢，啊，就写了很多的论述，啊，这个后来呢，像我呢，就常常从 YouTube 里面抓出很多这个讲经呢，啊，我受益匪浅，啊，所以也了知这个传承的重要性，啊，佛法的传承呢，啊，佛法僧啊，三元素缺一不可，啊。法的传承就不用说了，是非常的重要啊。僧呢，才是真正传承佛法的这个传承者啊。我们过去说，我们有很多的居士大德也在传承的，不，这几千年来的传承呢，都是靠僧众一直传承到现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居士的护持佛法，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兴致高，一时没有。但是呢，法师不是，他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僧是非常重要的，啊。佛法传承呢，靠僧宝住持的传承呢，协助如何僧众对有正确佛法的认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僧众告诉我们如何，但是呢，他介绍给我们居士大德，我们认识的佛法以后，啊，我们觉得这个传承呢，啊，这个佛法的重要呢，那我们居士大德呢，接受到了以后，就会想积极的去护持，啊，佛教信众的断层危机，法师居士大德必须明确的了解其危机性，啊，刚才讲过了。佛教信众的断层呢很危险，现在就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啊，现在呢，年轻人不学佛了，啊，你到寺面去看了，啊，那些的几乎都是现在你去看，都是中年以上，都六七十岁的。我常常跟法师讲，你们没有看到危机性吗？他说，很多啊，每次法会很多。我说我知道很多，你看到都是老面孔，都是重复的，你没有看到有新生一代的加入。我说师父，你一定要了解，你如果这个像金字塔一样，你下面的信众不广，你基础不稳，就没有人来学佛的时候，就没有人供养，你没有人供养，你寺院就断粮了。你寺院断粮以后，啊，就没有收入了嘛，收入少了嘛，你就会少收这些出家众呢。毕业以后你就少收，如果你资金够的话，十个二十个你都欢迎了。那现在我寺院就没有钱了，啊，都一两个他都很接收的非常清楚。 你越是没有的话，将来弘扬佛法的机会就更薄弱。所以法师，你一定要了解它的危机性啊！我大概先讲，有时间我再继续讲。时时关注佛教的发展，以试验教会提醒与沟通。哦，虽然我们佛教里面，我们信徒里面，啊，都是护持试验，但很少去关心这个教会的发展。像中国佛教会啊，啊，还有各县市的教会，其实我们要多关心呢。教会呢，虽然我们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呢不如梵蒂冈，梵蒂冈之所以天主教这它的基础这么稳固，因为梵蒂冈呢，它是掌握的全世界的财务的权力跟人事权，所有世界的枢机主教就是最高领导人是由梵蒂冈派的啊。所有各国的这个教会的收入有一定比例要给梵蒂冈，所以梵蒂冈他就可以培养很多的法师，那这个神父，他神父里面呢，他就比其他的宗教强得很多，他有医学的，他就培养你到医学院去，所以现在很多这台湾的山地里面有很多神父去，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神父。如果有学历史的，学一些政治的，他也有政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要有专业的这个神父去学习政治。一旦各地全世界有政治危机的时候，这些专业的神父就可以向他的教宗报告，说那每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他也有这个档案的，就种种的专业人士都可以的。那台湾的这个中佛会呢，其实大家不了解啊。比方说中佛会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哦。比方说就是第一个呢，用可以礼请很多的这个老师呢啊，教法师用现代的语言呢，啊，来融合佛法，啊，来怎么讲？讲解给很多法师听，啊，这个加强他的这个训练，啊，同时也可以做民调，了解一下现在各寺院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数，啊，到底各寺院现在他们的学历背景啊，他的声纳有多久啊，啊，他的住持的异动啊变动啊，这些都要掌握着，有很多的调查可以做的。你可以调查说现在各寺院里面实际上他需要怎么样的总会来协助，很多这个我还可以讲很多这个课程啊。还有就是时时关注佛教发展，以试验教会的提醒与建议沟通，这个我是常常啊，我都会去跟法师啊、寺院啊、住持啊去聊天，跟他讲这个沟通的这个重要性，啊，跟信徒之间沟通的重要性，啊，我先快速的乱过去，时间不够，啊。清楚明了，没有试验就没有深重的传承佛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清楚了解志工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试验社团的工作，不可僭越住持的权利，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因为长期的在那个试验待着了，因为跟住持很熟，甚至寺院的财务呢都交给这个志工去处理。但很多的有一些的事件我发现了，因为他太了解你寺院的运用多少呢，他就想要去主导这个 住持的工作。啊，因为怎么样，住持常常呢会把寺院的一些钱呢做其他的这个费用啊，这些师姐非常清楚。啊，有些寺院呢就僭越，僭越啊，所以说我们要再三的讲，我们是从旁协助的，啊，绝对不要僭越。好，下一个讲，从佛法工作中认识人性。因为你在长期护法中啊，接触人广，对于人性啊，人性面自然增加。因为你接触的都是百人千人的活动嘛，所以你接触就多嘛，是吧？你知道吗？这些接触的人性有，我分几类啊。第一个是求名的啊，这些人来啊，啊，虽然他也有护持了，但是呢，你什么工作，大法师在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在你旁边，就在你旁边，啊，他就一直围绕你，有工作要去做，他也不做，他就在旁边围绕着你，啊，有这个。大活动的时候，他就想坐第一排，嗯，他就好像理所当然的一样，就求名的，啊，有的呢，甚至于呢，在这个蒙山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在中元节做蒙山的时候，法师都很认真在诵经嘛，大家在很诵经的时候，就有求名的人啊，就在那个时候，在法师面前啊。就一个一个的就在供养，那你就法师就分心了，啊，正在诵经的时候就不专注了，因为他还要点头跟你谢谢，你就不能在事前给或者事后给嘛，就非要在那个场合给，就是求名的，一个是求利的，求利是什么？就是呢，他也来服务，但是他是来做生意的，啊，他不是卖产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做餐厅的，素食餐厅的，他希望这个活动的时候能买他的餐厅的便当，也希望你们这个信众的这个、婚嫁啊、喜庆啊，都会到他餐厅来。那这些人都不久，一旦他想要的得不到，他就退心了，啊，一个。还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为了选票，啊，他也会来，他也会参与，他刚开始也很积极，拉拢，选举完了 ，sayonara 就没有了，嗯。还有呢，在法会期间呢，尤其做蒙山的时候，不是很多的贡品吗？法会啊，在最后要回向的时候。哦，还没有结束哦，就一大堆人就开始在抢那个可以那个贡品，我就看了很多，啊，感慨万分呢，啊。你不是要来供养这个佛菩萨，要这些十方的信众吗？就是临界的众生吗？你抢的比人家还要快，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感叹了。所以你了解了以后啊，啊，对于这个将来对于这个做事啊，你就怎么样看得开，就容易包容啊，可以谅解啊，就不会那么气啊，啊，就是你了解众生的根性以后，面对不同的境界临时啊，不会生气，也谅解，容易勇于面对和包容。面对有强烈自我执念的志工啊，适时的调息内心的折磨到容忍，哦，这个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啊，确实我也面临到很多，这真的内心非常的折磨，啊，但是刚才我讲过，于从 从人性中啊认识这么多，所以呢就可以容忍跟包容啊，啊，这个修忍辱波罗蜜啊，这个忍辱波罗蜜啊，这不容易啊。我讲个典故给你们听啊。以前有一个老和尚啊，在山上修行，他认为他的容忍度很够了，应该可以下山度众了，所以就下山了，开了一个讲堂，啊，他的讲堂的那个匾啊，上面写“忍辱堂”，就是他很会忍的意思了，啊，这个菩萨就想下来考验他，你到底是真的那么容忍吗？这样一个老太婆就走过去，他就手就摇着，师父，麻烦你过来一下。他说：“师父，我看不懂那个什么字啊。”啊，那法师很慈悲，要容忍。什么叫容忍？就跟他解释了。啊，那这个老菩萨就走过去了，一会儿又过来，又招手：“师父，你过来，请问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啊，那师父又很慈悲哦，很容忍哦，说这是什么？又跟他解释。就这样走了两三百次，同一个问题，那个，到最后这个师父火大了，他老菩萨，你什么意思啊？你整我啊？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呢，菩萨就现身了。他说还早还早，你这个忍辱还没到家，所以修忍辱波罗蜜没那么容易。虽然我今天这样讲。我虽然比较淡定一点，但是我还没办法做到这样子，啊，还没办法做到。但是呢，某种程度以后学的佛法的空性呢，哎，帮助我很大，啊，所以佛法的讲的这个空、不二、无生、法无自性，啊，这自那个自性无相啊。所以这些呢我都学习到了啊，一切都是幻觉，这是观。就是因为了解了人性，所以了悟护法工作的困境还有修行之道啊。这刚才讲了，就你了解了以后啊就容易修行啊。你认识人性，善于接巧他人学佛，哎，这点我有学到。因为我了解了人性以后，我就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了。我嫂嫂刚开始，我嫂嫂她是护士，刚开始的时候她也没有学佛，但是很喜欢看散文小说。当我知道她喜欢看散文小说的时候呢，哎，我就介绍她看一本书，林清玄先生写的一个紫色菩提。那只是问题，这个文学作品它是，但是中间它会参差一些佛教的观点，非常棒。它一系列的书，啊，我嫂嫂看了也，哎，她说不错，我就估计她大概那本书她看完了，我第二本我又主动寄过去给她看，哎，她说不错，又开始，啊，所以我这样一连串的就寄书，最后她觉得佛法不错，她就学习佛法了，所以这就是善巧的安排。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我去参加一个这个什么讲呢，往生的一个送葬的这个惜别会。那坐在我旁边的，因为刚好是认识的人，中间期间呢，休息期间就聊天，聊到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借机会讲佛法，但是我介绍佛法，我不会是正面就这样讲佛法，我会从谈话中里面，哎，我说佛法的哪一段哪一句很好用，啊，你可以用，啊，我就这样谈话中慢慢的，啊，用现代化的方法用讲，哎，他听起来说哦，佛法很好啊，他说戴先生，我过去从来听都不听，你只要讲佛法，我听都不听。哎，他听你这样讲，因为佛法不错。从此他告诉我说，他连续17年抄心经。我吓了一跳，17年，他说我没有间断，每天写一篇。他到每年写完以后呢， 他抄的心经在土地公里面焚烧，在土地公的那个前面呢焚烧，就回向，就是一一善巧皆宜他人学佛，要方便法门啊。我们讲的熟地啊，认识法师及感恩法师一生的奉献啊。我为什么说要认识法师呢？我以前啊就在寺院中啊也有看到很多法师啊意见的不同或者感情的不融洽呢争吵啊。我以前在延光寺吃饭的时候跟法师同一桌，我就看到一个法师呢对一位法师可能一直心理上对他不满，他的夹筷子的时候他中间就啪硬是不准他夹筷压下去，嚯，那时候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法师怎么会这样子呢？也看过啊，住持为了争这个住持的位置的争吵啊，由于他的老法师呢盖了两个庙，就想说大徒弟一个二徒弟给一间，但是大徒弟就觉得这是那个第二间也应该是我的，就强硬是要这个中间呢师徒之间呢跟这个师兄之间呢就斗得很厉害。我也亲眼看过，我也讲这个原因，就是说要了解法师啊未成道之前都是凡夫，他也有情绪，他也有个性，他也有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人性以后啊，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就要容忍、包容，因为怎么样，我们也会啊，又不是只有法师，只是说他是法师，我们要了解。但我不能是因为这样说就否定法师，不是的，我们要十分感恩法师一生的奉献。你想想一个法师，他从年轻就开始出家，有很多法师都是高学历的，他都是留学回来的，又拿到博士的，他在社会上啊至少都可以拿七八万十几万的薪水，但是他并没有呢，他就在寺院里面就教书啊，就传承佛法。他呢一个月的单金啊执事哦，现在的执事大概就6000块，一般法师3000，早年只有在早期是500块而已哦，根本就买牙膏牙刷买毛巾都不够的。但是呢这个法师一生的奉献我们大大的感恩了。今天佛法的昌盛啊，如果没有这些法师的传承的奉献，我们就没有受益，所以我们要大大的感恩。认识人性，有些居士大德真的是大菩萨，成愿再来，在佛教的活动中不用你来催促他做事，他会主动的帮助任何人做工作，他看到不足的地方他会主动来帮忙，不辞辛苦。另一类是他皈依的师父或是他尊敬的师父，他也会心甘情愿来服务啊。像下一题是从佛法工作中的获益哦。我们从事佛法工作并不是说有意要得到什么的一个报酬啊或什么奖励啊，不是，我们是纯发愿发心想做这个事情。我们有什么无形中的一个获益呢？从长期的护法有机缘听闻佛法的机会，那一定的吧。你到寺院去啊，就像我参与这么多活动，就常常法师就有开示啊，你就坐下来听啊，就有机会听闻很多的佛法嘛，对不对？就受益了啊。长期的布施服务，慈悲心渐长，自然身心健康，心宽体胖。 我们知道布施有三种嘛，啊，法钱财钱财的布施，法施无畏施嘛，啊，当然其中法施是非常重要，因为法施里面就涵盖的这个钱财的布施跟这无畏施嘛。为什么？因为从法中有教导我们这样做嘛，啊，但是我们布施的时候要三轮体空嘛，啊，你三轮体空啊，你就不会有这个什么呀，没有布施的我嘛，没有布施的对象嘛，还有布施的那些的物资嘛，啊，你三轮体空以后就不会常常想说我在布施哦，啊，对方你接受我的布施哦，你应该要感恩我哦，啊，我给你的钱不是一块钱哦，我给你很多钱哦，你要谢谢我，你常常就有这种心态，你三轮体供以后你就不会有，啊，所以这业的这个福报是越大，啊，慈悲心渐长，慈悲心是修行菩提心啊，非常重要，慈悲心不一定说要道场里面就开始做慈悲心，平常就可以做。我常常怎么做呢？我常常出门的时候，我手里会拿一把，这个常常我去买东西一定有零钱嘛，这个零钱里面啊，10块啊50块的，我出去呢看到有需要的啊，包括法师托钵也好，或是像行天宫啊，或者外面有很多啊，啊，我都会布施给他。现在的布施呢，啊，我至少啊，都在35到50之间呐，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数量很多嘛，啊，所以我就到个地方，这条街碰到那条街碰到，我都加紧会布施，啊。很多人跟我讲说，赖先生，那些都是骗人的，啊，你不要去布施给他们。我说是这样子吗？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好，我说麻烦你拿一个碗哈，你就站在跟他们在行天宫那些乞讨的那些的人站在旁边。待会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可能给他们50块。因为什么？现在一个馒头都要35块，啊，最便宜的35块，啊，这50块只帮助他吃一个馒头而已嘛。我说，啊，你就跟他站在旁边哦，我过去的时候我给你1000块，你就站在他旁边就好。我说你去啊，你先去啊，我现在1000块这边去。啊，我不要，我不要。我说面子问题。我说你要面子，难道他们不是要面子吗？他们是生活迫于无奈才出来的嘛，是不是？不管是卖香花也好啊，或者是行天宫以前的卖贡品也好，卖香也好，都是为了生活嘛。为什么？因为我老赖不断大悲种子。为什么是不断种子？如果你常常那个布施呢，都一直怀疑那是不是真的，那是假的，那你还要布施吗？就不会想布施的嘛。所以我不愿意断了那个大悲种子，所以多少我要做，不是只有布施而已哦。像平常我走路的时候啊，像这个救护车过去，我马上这个我们佛法讲决心啊，我马上祝福。这个早日健康，这些生病的人早日健康。救护车过去，我马上心里就作业，啊，希望这个火能够赶快的消灭，啊，家庭能够平安，啊，然后殡仪馆的车子出来以后呢，啊，我马上就作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祝你往生。所以我心中时时就有那种菩提心的那个觉醒，所以你平时就可以做很多。如果呢，像我在走楼梯的时候，像是捷运的时候，那楼梯常常会有一个那个塑胶袋，其实那个塑胶袋就等于橡胶皮一样，你一踏到滑倒，那种滑倒啊是咚咚咚的，不是像我们一般在地上滑倒就这么一次， 你在那个捷运那个是一滑倒是楼梯一转一杆呢，马上你这个骨头就断掉了。我常常就会把这个呢，如果旁边有垃圾箱就拿到旁边，如果没有就踢到旁边去。或者是在旁就在这个路上，如果看到的瓶罐破掉的，那会刺人的啊，那小朋友没干就刺了，我就把它踢到旁边去，就踢到旁边去啊。如果看到走路的时候旁边不常常有人种树吗？种树不是有树枝吗？树枝常常就会怎么样，会长出来嘛。那走过去无形中就刺到眼睛咯，尤其是晚间咯，对不对？车辆过的时候你要避旁边的时候，就刚好在旁边有树枝，你就刺到旁边。我会主动的把它，只要我走过去突出来的部分我就把它折掉。所以你时时可以做慈悲心的工作，这很重要。我们学佛里面不是要有慈心吗？要身心吗？身心就是要有深切的信心和发愿啊，这个怎么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这一点就因为你长期这样做以后，你自然就身心就比较健康了啊，心宽体胖了啊，当然生病就不算在内了啊。啊，你从事护持工作中能广结善缘，可认识很多善知识，直接间接在佛法上事业上注意，因为你接触太多的居士嘛，广结善缘。那广结善缘呢，居士之间呢，就像我很多的佛法也常常会有能传佛这个那居士今天有什么法可以听，他也会传给我听，像 YouTube 的也会传给我听啊，间接也会。同时因为在这个接触这些的善知识呢啊，不管是做人做事也好，他的经验的分享也好啊，同时呢在事业上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是无形中的啊。因为说你认识的这些居士大德呢，像我有很多常常工作中啊不认识，想要买一样，我做贸易的时候想要买一样东西，想跟台塑公司买，刚好有一位居士认识台塑，他介绍我去，哎，就很容易了嘛。啊，因为怎么样？因为台塑公司他有时候也有捡客户啊，那个小客户他不理你的，因为他接的是大单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单没有。哎，那你一经过这样的介绍就可以啊。有时候有很多事业上不懂的，都可以请教他。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以前我的老板啊，就叫我就是那个调查试调，做那个椰子油啊，叫他想进口，叫做试调，啊、哦，你知道吗？我只花了一个半钟头，我完全清清楚楚的，这行业是怎么做的，这个价钱多少钱，工厂买多少钱，市价多少钱。我老板听了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一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把整个的这行业的市调全部讲出来。我说因为刚好我认识菊水仙的厂长，他是台大食品科出来的，他刚好是做这个饼干食品啊，这些就是有接触这些的，所以他很清楚啊，采购的价钱市价多少他都告诉我，老板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你间接的从这里又得到很多啊，广慈福田啊，培养福德资粮，对工作家庭个人及修行间接的大有助益。福德资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福德不够，你从做事也好，你家庭也好啊，或者是做事业或者你工作中呢，一切都不顺利，真的是不顺利。你福够大的人呢，我就看过就是很顺利，你看很多人赚钱非常顺利的就发大财，像我老赖呢，就这个福报就不够啊，可能 前世大概都没有什么修这个福德，所以呢，每次啊，看到钱来的时候，看到钱快要到的时候又飞走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福德很重要。你如果福德够的话呢，啊，你看有人一出生，你看看，我认识一个亲戚，他一出生，他家里就有三个佣人，啊，他读书的时候呢，啊，他在新竹中学读书，轿车，当时做什么？做观光号啊，就现在的那个快车啊，观光号，这自强号，早年是观光号的，坐观光号上学了，上下课，一从新竹回来以后，轿车又接着回来。哦，所以这个一辈子呢，祖父就留了很多财产给他，不用钱。啊，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假定呐，100分来讲，啊，你60分算及格，有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是70-80分了，有人一出生的时候，你的分数只有30-40分了。70-80分的人，哎，他本来就有嘛，那钱在滚利啊，利滚利啊，赚得更多。那这个福报低的人呢，哎，你就有一个人跟我抱怨，但是他说那其实我也有做啊，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得到？我说你只有30-40分啊，对不对？你要达到60分啊，对不对？你要一分一分的增加，你还努力啊，那都不是啊，都去做啊。哦，了解了，就是这样子啊，是有它的因果的。哦，所以因此呢，就是说你有福报大的人呢，你怎么讲呢？你即使将来啊当了乞丐，你可以什么做帮主啊，啊，乞丐投资啊，人家会分啊，小乞丐分到也分给你吃啊，你不必做啊。你即使去做了强盗，一个做强盗投资啊，大家去抢，你就在山寨里面坐着啊。你去做狗做猫，哎，也做宠物啊，有没有那么辛苦啊？对不对？哎，帮你洗澡，哎，帮你带到去这个动物医院看诊啊，这些。那花的钱不比一般医院的便宜啊，还是一样，所以你是要有这个福报，所以福报的修行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福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佛教里面重福报，大家都轻忽了一件事情，一个佛教一个社团的成立啊，不是靠一个人的，是广大信众的啊都筹划集资成立的啊，大家耕耘起来的，你不过是这个福田中的一份子，那是人家种做好的福田让我们来耕耘，所以你第一个心里就要有感恩的心，今天人家来让我们来做，来让我们做志工啊，来让我们来帮忙，第一个就感恩这个社团，感恩十方种这个福田给我们做啊，包括社团的这个工作人员，为这个基金会也好，你今天有前人的种树，做了这个单位，你才有办法到这边工作啊，对不对？也要感恩这个单位啊，是吧？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有了以后呢，你无形中对工作、家庭、个人修行呢，间接的大有助益，啊，这个是了解因果的循环的重要性，啊，这因果，这个是宇宙界的真理啊，不是因为说我相信它有，它就有，也不是相信说我没有，它就没有，不是的，你不相信它还是有的。啊，所以就说我们了解了这个因果以后呢，我们从事做事以后就非常小心 啊，就知道说啊，就像我一样，我就感觉到我今生种种的福报不足啊，种种的障碍，可能就是因为我前生造了不少的业障啊，或者又得罪了一些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今天造成的果嘛。或者是说我今年80岁了，我前半生里面也可能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因缘成熟了，果报就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就怎么样，就承担，你不再抱怨，你就承担。所以你深信因果循环的重要性以后，很多事情我就不再抱怨了，我就承担。或许我常常又想说，或许也有一种原因，就是说你前世想成愿再来的时候，你跟这些龙天护法说，哎，以后啊，请你帮忙来整我，不要让我今世这么好过啊，让我多历练一点，让我在社会里面能够补学分啊。或许我有请他们帮忙，所以我今生这么多的折磨，这么多的困难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这个了解因果循环的重要性啊。啊，剩下5分钟了啊，我再讲讲其他的啊。时间过得很快，实在我写了一大堆啊，都讲不完啊。刚刚我再回头讲过那个好了，讲这个我们护持佛法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帮忙佛法做文宣的工作啊。我们佛法这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信徒这么少？相反的，你看其他的基督教啊、回教这么的兴盛，为什么我们佛教那么少，没有很少去推广？就像我常常比一个例子，佛法这些法师觉得说我佛法很好，就像一个啊，这个想有一就一个年轻人想追一个小姐，他说我爸爸是教授啊，我妈妈是医生，我是大学毕业，我是留学回来，我工作薪水多少钱啊，你嫁给我好吗？啊，好像就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啊，你就应该要来那个。现在的小姐怎么有可能说因为你说的这些我就有，太有自信了。佛法是要推广的，这文宣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常啊，我也到过中华佛事协会啊。中华佛事协会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它是等于第二个佛教会，它里面的成员几乎跟中华佛教会的成员是相同的，是当年这个净心法师的这个助理啊玲珑之那个居士啊出来的，所以他认识很多，所以他成立那个时候就把一些人就请到这个单位来，他常常都有上很多很实用的课程，非常实用。所以呢，他有邀请我去上过好几课，我也到千佛山白云法师那边去上课，也到弘誓学院上课，也到这个中国佛教会，是这个净心法师请我去他的光德寺上课啊。中国佛教会每年也办一个组织健全发展委员会，也请我去啊。还有到延光寺啊，教他们如何这个组织护法会，如何这个运作筹划。我这有在他们的这个护法机制中啊，我也帮他们上课。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常常讲说， 我常常跟师父讲，师父，即使我做一个年，我要做一个小姐，我要也要请她喝咖啡，我要请她看电影，我们要把感情啊，是不是？她才会认识你啊，她才会嫁给你啊，说不定她嫁给你以后，把她家里娘家的财产还搬过来了。我说师父，我们要推广，我们要文宣，所以那时候一连串的就教这些寺院啊，怎么做文宣，怎么规划。我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呢，啊，我会请这个记者有没有啊，来跟我们讲认识媒体。啊，我也会请专门在救国团的演讲术的这个老师，到法师来讲，怎么这个演讲术能够讲得好。啊，我也会请这些美工的老师，啊，教法师怎么做海报，啊，怎么设计，啊，这些种种的这一切呢，啊，我都会在这个文宣工作的时候，啊，跟他们推广，啊，所以就说佛法里面啊，我们做志工的要做的事情很多了，啊。那么很快在几分钟就九点了啊，我不晓得这个各位有什么这个可以相互交流的，也可以让我学习的啊，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相互的那个交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我今天在座的这个小马师兄，这个是大菩萨，我认识的大菩萨，他是真心真意的啊，在服务。你只要有困难，找他，他马上去协助，马上就去协助哦。他真心，像我很多佛教社团需要人的时候，我就请他去帮忙。啊，像我们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僧伽众生教育协会啊，在这个哪里啊，放生寺啊，啊，常常办了很多的活动，他就我们两个在搬桌子啊，排桌椅啊，我们两个就下去就排桌椅啊，客满的，每次都200多个人，就是这样。我们另外谈到护法工作的自我护益，护法诸天呢，冥冥中自然有暗中的协助。护法龙天是当年佛说法的时候，很多的天人、菩萨、鬼神、居士大德，为了感恩佛陀的慈悲及那时讲经的重要性呢，当场发愿要护持佛法。也有现代的居士听经闻法之后，也发愿生生世世会护持佛法，因此我们真心的做护法的工作，自有龙天的护法。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一个发生在我身上，一个发生在宽谦法师的身上。我以前30几年前胃痛，痛得不得了，寸步难行，只要走一步震动我就痛得蹲下来，好，同时要从2楼走到1楼，还要从1楼走到1000公尺外的松江路找计程车。当时我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想到我一直从2楼挨到这个1楼，从大门一打开，就在当下的1秒钟，突然会有计程车出现。当下的1秒钟，空的计程车。当时我就坐下，就赶到医院去。后来我回想，我那条巷子是死巷啊！我后面巷子的底端呢，正在要建这个建国北路，整个都封起来了，只有前面一条小小的路， 那个路几乎都没有什么车辆可以坐，怎么计程车就这么恰当的就在那一秒钟让我搭？所以当时我想，哎，感谢龙天护法的帮忙。第二个例子就是宽谦法师自己跟我说的，他有一次呢到山上去拜访一位出家法师，跟他聊天，晚上聊得很愉快，错过了最后一班巴士，就在马路中非常惊恐的时候呢，突然从山上会跑来一部计程车让他当回家。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只要你真心的护法，龙天护法自然会来的。好，另外我要顺便介绍僧伽终身教育协会啊。僧伽终身教育协会呢，就刚才讲过了啊，它的这个成立的缘起啊，啊，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大圣经社在2011年的时候呢，慈云杂志进行了一项佛教僧伽终身教育的问卷调查，结果呢显示70%以上的受访法师呢反映呢，无论在内修或者外弘方面都有持续学习的需求啊，这是成立的缘起啊。我们筹设的因缘呢，基于这个因缘呢，一群关心僧伽教育四众弟子呢，我们就发起了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协会的构想啊。我们有效地推动落实僧伽终身教育，建构僧伽之间相互扶持的学习社群啊。那这照片你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我们协会的理念呢，就是秉持佛教觉醒的教育的精神呢，推动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相互的交融，直到人格就近完成终身教育的历程啊，顺应时代的阶段性需求，实践之道，有效整合不同社会资源，推动僧伽终身教育的续佛慧命啊。他的任务大家自己看一下啊，这是弘法课程的分类，有分佛教社区服务智能、启发式的教学智能、助人智能、数位弘法。所以我们的课程有分内修的课程跟外弘的智能，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啊。我现在举例的只是10年来大概的10项而已，其实我们不只做这些，我们虽然只有小单位，只有一个人而已啊，一个助理而已啊，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有教这个戒律、经论、思想、禅修理论、佛教史各种的课程，也大众业障、阿含经啊、俱舍论啊、唯识思想啊、中观论啊、菩提道论、六祖坛经啊、中国佛教史略、佛学与英语与生活实践的法义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也要拓展这个法师的国际观呢？我们也有请那个简老师的妹妹啊，来帮我们上课，同时我们也有请外国的老师啊，来帮我们一系列的上课，
在佛教修持方面，也有念住禅修、禅修理论与实现、学佛中英文探索生活实践法义。
我们也做社区服务啊。这个部分呢、啊，我曾经的在僧伽终身教育协会啊，有在那个放生寺啊，开了一堂课，叫的这个什么呢？就是 寺院的与社区的共存，生存的存，共融融合的融。为什么呢？师父常常抱怨说，我很努力啊，怎么没有信徒到我的寺院来啊？我就问师父，你曾经走到社区跟他们互动没有？没有啊。那没有互动当然就没有来了。人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嘛，有互动就会有交流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特别就开了这堂课啊，同时我也开了一堂课，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最新媒体的介绍啊，最新现在国际的媒体是怎么走向的啊。那一堂课我请那个赖曲一老师啊，他对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推广这部分啊，在帮这个企业界在推广这个部分，怎么做媒体，怎么推广啊。他就把世界最新的一个个案拿出来讲，同时也请了智严法师讲图书馆的数位化啊。那个时候我很高兴的是什么呢？来的都是一群这个佛教社团还有佛学院的资讯组的那些负责人来听课，都是年轻的，所以那时候啊，我们课后的试调满意度非常高，啊，这个对他们帮助太大了。
这些活动是我们对外的一些活动照片。我们特别还请专业的老师讲戒瘾志工的培训，也不少的法师来参加。也，我们启发式的教学职能呢，也读书会呢带领人种子师资训练，也教了当情绪遇到念住禅的时候，我们也有教正念减压。智乃法师对正念减压有相当的研究，同时我们在生前终身教育协会，我个人和法师也一起创立的生前安心专线。生前安心专线呢，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出家人。由于出家人的生态和一般人的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个生态不同，所以出家人有很多心理的压抑呢，都不敢去找一般的心理諮商师，因为他怕大家认为说，你既然已经是法师了，你怎么还有心理的问题？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特别为这些法师开了心理諮商的课程。我们的生前安心专线的师资全部是由法师来担任，他们过去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学心理諮商跟心理学的，经过我们观音线的培训三年，他们再度的协助这些僧众，但大些僧众来求助的都是经济问题。数位之弘法智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一直在培训 AI 化的资讯培训课程，因为现在 AI 啊很发达 很多人输入的佛经呢，很多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培养一些专业的师资和法师来将正确的佛法输入，让未来大家读取 AI 的佛法能够有正确性。这位教学的法师善纳法师，他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位，他对 AI 非常了解。这是上课的照片。这些的学员呢，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电脑的基础，才有办法学到更深的。还有，我们也成立远距离的视讯课程，拓展国内外的生理。圣洁协会的第四个任务，就是增进圣洁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长春素食餐厅呢，办理一个大型的这个佛学的讲座。当时佛光山也好，大行还有佛这个大行法师，还有其这个眼观法师及其他这个专家学者一起来开会。当时普里就来了两部的计程车到台北来听课。其中的这个李师姐呢，王居士呢，他特别就来介绍这个安心专线是什么，讲得非常的好，让大家认识安宁病房。我们除了学习佛法之外，也有教大家如何养生，还有如何的运动。还有杂阿含经的导读。这个是我们在南陀佛教会一起举办的一些活动。这也是为了僧伽的健康所举办的盈利永健。我们也办理僧伽长照研习的课程，你看看，有很多很多的法师来参加。第四个，未来持续发展的方向。以上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这几样目前这十年来僧伽教育协会做了些什么。
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就讲到这边。非常见效的啊，这个说了这些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受用啊。再次的谢谢这个佛教基金会给我这个机会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